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让主你自己的话语常常记在我们内心当中，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帮助。在工作上需要主你自己的眷顾，身体上需要主你自己为我们来保守我们，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灵命，来忠心来服侍你。因为你说人先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让我们首先得到主你自己的厚恩，以至到我们能够忠心来服侍你，朝着你那面看顾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是查那个的启示录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其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指掌地上四方的风。你的此后的旁边，你写那个的约伯记，约伯记那个的三十六章，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此后那个旁边，你写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神藉着困苦招拔困苦人，趁着他们受施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翻火不撒债之地，摆在你的纸上必满有肥根。你在这个此后这个旁边，你写下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个此后是什么之后呢？是经过第一个印到第六个印，地上的人民受了苦楚之后，神能够藉着困苦，藉着这六个印的灾难来救拔这些困苦人，趁他受施压的开通他们的耳朵。地上的人民很多时候在没有痛苦的时间，特别在富裕的时候，特别是身体健康的时间，发财的时候，通常人的耳朵是向神掩耳不听神的话，但是神用他的智慧，藉着困苦六个印的灾难临到地上的困苦人，神就能够救他这些困苦人，趁着这些困苦人受施压，就能够开通他们的耳朵。这些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的人，神也必引这些人出离患难，也引他们进入翻火不撒债之地，摆在你纸上必定满有肥根。你在这个的十五十六在这个旁边，你就十五节到十六节，约伯记三十五章三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里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七章，其实第七章，人没有受苦，人不会打开他的耳朵，所以受苦，神允许这些苦难临到地上的人，是要地上的人得着益处。所以诗人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六十七节说：“我为受苦而生，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了你的话。”七十一节，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七十五节，耶和华，我知道你的盼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来带我。地上的人没有受到这些苦难，他 他的耳朵还是闭塞，还不愿意听神的话，受了苦就愿意听，听见神的话觉得这是那么好的事情，人就悔改委转，能够归向他。所以神是有他自己的智慧。所以在诗篇92篇，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这些人经过六个的灾难，六个印打开，看见六方面的灾难临到地上的人。但愿这些喜爱神律法、喜爱神话语的人，在苦难当中不至于灭绝，在苦难当中得着拯救。求神施恩给我，在那个的诗篇119篇，求神帮助我们将这些经文写在那个的词后，写诗篇119篇67 71 71 67 71 75，然后呢92，让我们在受苦的时间守得去喜欢听神向我们所讲的福音，让人悔改。当时有很多人就是在苦难的时间愿意听从这个福音，得着这个拯救。感谢赞美神。所以回去启示录第7章第1节，其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所以换句说话，让我们看到原来风吹在哪里。如果没有看圣经，我们以为这个是自然的 natural phenomenon，自然的现象。原来风吹在哪里，原来哪里有灾难，原来是神所命定的。所以他说，此外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站在东南西北。这四位天使是有权柄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个是第一个事情约翰看到。约翰看到风吹在哪里，或者风没有吹在哪里，完全是在乎神的掌管。你在这里旁边只掌地上四方的风这个旁边，你写第4章第5节，有闪电、声音、雷光从宝座中发出。原来闪电、声音、雷光还有这些风，都是坐在宝座的天父父神来掌管的。他将这个权柄给了四位天使，要这四位天使执掌这个权柄，在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第二个约翰看到是什么呢？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这个是四位以外的第五位的天使，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就是从东边上来，拿着 永生神的宴，拿着永生神的宴，他就像拿得着权柄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喊着说说，另一位天使就是第五位的天使，从东边出来的，他拿着永生神的印。原来这个第五位天使呢，就像那四位天使，他们是得着权柄，能够伤害地，能够伤害海，也能够伤害树木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这第五位天使说什么呢？他说地与海并树木，你四位天使不可以伤害。什么时候才可以伤害啊？等我们宴了我们神中仆人的轭，宴了他的轭上有神的印记，才可以伤害。换句话说，神的印记印呢，第四位天使就按着神的命令去伤害地上的人。好，我们再看到底这个印是指什么东西呢？你在这里旁边，你写那个的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那个的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在永生神的印的旁边，你写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藉着耶稣基督，也都是实在的，也都是阿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按着神的应许来向神祷告，神就会垂听。我们祷告完可以说阿们，知道我们这样祷告，神一定会应允，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怎样得到荣耀啊？因着圣徒按着神的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向神祷告，祷告完说阿们，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欢喜快乐，就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感谢他，歌颂他。神就因我们的祷告蒙应允，也得着荣耀。这个弟兄姐妹若要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福气，经历神的祝福，一定要向神祷告。但是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祷告，乃是按着神的应许向神祷告。无论你的祷告是什么的祷告，只要是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而且是奉耶稣基督名的祷告，神都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按着神的时候，祷告时候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的祷告就能够使到神得着荣耀，我们也欢天喜地，欢喜快乐。二十一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的和你们的并且教我们的，就是神父神，在基督耶稣里坚固保罗、提摩太这些传道人，好像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就是坚固了我们和你们。你们就是当时接受哥林多后书这些圣徒，现在当然是知道这些传道人和今天使徒教会这些众弟兄姐妹听神讲道的，还有在中国这些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在基督耶稣里坚固这些传道人，也坚固这些领受神话语的圣徒，怎么坚固啊？并且教我们的就是父神，父神用圣灵来教摩这些传道人，由他按着神的应许来讲道，按着神的话语来讲道，也要这些圣徒能够应得神的声音，也要这些圣徒听完这些道回到家里边，自己也要详细的查考，以知道所听见的是与不是。22节，这个神要用印来印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另一位天使就是第五位天使，从东方，从日出之地上来，从东面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拿着永生神的印。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相信这个印就是表明有了神的印，就表明这个人是属于神。没有神的印，这个人就不是属于神。所以这个印是什么呢？这个印就是圣灵的内住。所以给我看到不单止额上有这个印记，内心也有圣灵的内住。所以神用这个印来印我们的时间，就表明这个人是属于神的，不再属于自己的。这个人既然是属于神，就要将自己来献给神。他要用印来印领我们，这个旁边你写在哥林多前书3:23，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我们怎样属基督啊？有神的印记，就是属于基督。所以给我们知道，既然是属于基督，属神的物又归给神。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6:19-20这样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住在你的内心里边，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每一个都是有神用他的印印领我们，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因为你们是宗家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你写晒，你在这里旁边，在这个他又用印来印我们的旁边，哥林多后书1:22，你写哥林多前书3:23，6:19-20，让我们能够明白。也再写，再写什么东西呢？再写启示录，启示录7:2-3，启示录7:2-3。好，回去启示录看了这些背景，我们就能够明白。再念2节，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拿着永生神的印。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印记刻着这个额上，这个人就是属于神的了，属于基督的。他就像拿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是 为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以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中仆人的轭，等我做完这件事情，你才伤害地、海和树木。好，然后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中，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鞭的数目有44,000，换句话说，有44,000的人在千年大灾难的时间来传神的道，在千年大灾难的时间，在全世界的地方来传神的道。现在外邦的教会也有这样去传神的道，现在是恩典的时候，但是不是这些犹太人去传。将来教会被提了之后，教会被提之后，这些明白真道，好像腓拉帖腓教会的圣徒明白真道，而且为主来传道，这些人已经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些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再传这个福音。剩下的是这些去每个星期去教会，但是是糊里糊涂，没有去传福音，没有去结果子，没有去好好来侍奉神。我相信这些人会留下来，来经过这个苦难的考验，也看他愿不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愿不愿意受死，愿不愿意牺牲，能够来跟随耶稣。如果他是愿意的，这些人就得着拯救。所以我们回去那个的启示录第七章第五节，在这里提到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12,000受永生神的印，藉着这个天使，第五位天使用神的印来印在他们的额上。这44,000的人就是神的众仆人，这个神的众仆人就是在苦难的时间将这个宝贝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万国万民万方万族，要这些地上的人每个能够听见神的福音，然后末期才来到。在这44,000当中，有2个支派是不在其中的。第一个支派不在其中，就是但支派。我相信将来那个敌基督是从那个但支派出来的。这个但支派是拜偶像的支派，这个但支派是离开神的应许，神将他大约在还是非利士人的地方是给他，他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难得着，所以他为自己找一个新的地方，在这个应许地离开，在应该去非利士那个地方，他去自己去找自己的地方，去在北边，然后呢也在这里呢，你在史诗记里边你也看到这个但支派是拜偶像的支派， OK， 是有以弗德的，是有那个的偶像在他们家里边，表面上他是敬拜神，事实上是拜偶像，所以拜偶像这个支派是没有这个福气来传这个福音。亲爱弟兄姐妹，能够被拣选能够传神的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他们的数目是144,000，他们的数目是144,000，能够被神拣选能够传神的道，这些人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过神，没有经历过神是没有什么道 可以创嘅。OK， 这些人也是远离恶事嘅，仅仅嚟跟随神。你在这里是诗玩诗青嘅旁边，你写诗篇73篇，73篇第27到28节，这些人是远离罪恶嘅，这些人是得永生嘅人，不像27节所讲，远离神嘅必有死亡，这些人是亲近神嘅，所以被神拣选。凡离弃神行邪淫嘅，你都灭绝了。行邪淫，当时但祭派是拜偶像，是离弃神行邪淫，所以他没有这个福气到全世界的地方来去传这个道。现在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单单星期天来到神面前敬拜，敬拜完听完道也没有去传道，所以我希望这些人去悔改为转，不要像那个单祭牌一样，远离神必要死亡，凡离弃神行邪淫的拜偶像的神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处。这是四万四千以色列是一个支派，这是四万四千的人能够亲近神是与他自己有益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这是四万四千的人不单止亲近神，这些人是以耶和华为避难所，经历过神，投靠神，以致他能够长出神在他身上怎样的拯救，考教我们述说神一切的作为。没有经历过神的拯救是没有福音可谈。你在这诗诗玩诗签这个旁边，你写诗篇73篇27到28节，这是希望是先亲身经历神的拯救，亲近神，得到神的保守，他们先受神的印记，以知道这些是位天使将东南西北西方的风吹在地上海上树上的时间，像是地上像是海上像是树上，这些像是这些东西之前先有神永生神的印在他们身上，这样他们就能够这样他们就能够得着那个的这样他们能得着能力，得着圣灵的充满，能够传神的道。我应该有一点点的更改，这更改是什么呢？这个此后那个旁边呢，你也写那个的第四章第一节，我相信是四章第一节的此后，不定是那个的第六章第一节到17节的此后。原因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解释呢？原因是这样，因为由切开第一个印到切开第六个印的时间，人口已经死了那个的四分之一个人。 OK， 我相信 OK， 我相信这个气候是在第四章的气候，四章第一节的气候，我相信是在教会被提第二章第三章教会被提之后，这个气候事实上 现在已经多处有地方地震，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但是这些同那个的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所比较的灾祸来看呢，是天同地比。我相信这是希望西迁这些十二个支派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全世界的过罗各处的地方来传福音的时间，那个时候是有切开第一个印，也有切开第二个印，也有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第五个印、第六个印，有白马出来，第基督的大米瓦，然后有红马出来，有大的真剑，然后有黑马出来，有大的经济盘通货盘降，然后有第四个的灰马出来，有大的死亡，很多人死掉，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死掉，然后呢有第五个印出来，是这些听见这四十万四千这些传道人所传的道信主，然后与这些传道人一起来去传道，为神的道来作见证，为主耶稣基督来作见证，这些人被杀，这些人的向神的祷告，神有他有一个大的忍耐，等到被杀的人数满足了，然后神再审判。然后第六个印呢，就是讲到那个的大的愚昧，这些人在痛苦当中领养死也不愿意悔改委转，领养像山和岩石，第六章第十六节，领养像山和岩石来祷告，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高人的愤怒。死不能够使到人倒避躲避父神的面目和躲避高人的愤怒，死掉神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面对神的愤怒。所以人很愚昧，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以为死掉宁愿死都不悔改，以为死掉就免去神的愤怒，谁知人死掉会从死里复活，面对神的审判。求神帮助我们在最痛苦的时间耳朵来打开，所以我相信这四十万四千看见地上的人面对那么多痛苦的时间，一面有痛苦临到，一面神就差遣四十万四千的人来传这个福音。我相信这个此后不是在第六章的第六章一个印到第六个印之后才差遣这四十万四千出去传道，我相信这四十万四千人出去传道是在那个的第一个印那个同时候发生，是在那个教会被提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教会被提之后，这地上就没有人传福音了，这些所谓基督徒留在地上，面对千年大灾难，这些基督徒对神的话语都是糊里糊涂，他怎么去传福音呢？所以呢就是用这四十万四千这些犹太人来传这个福音，后来这些人听见这些人传的道就悔改委转。我相信是有很多很多，因为现在这些传道人传的道有些单单是只是传新约，有些犹太人呢就单单传旧约，没有将新旧约都记在自己内心里边，所以看圣经很多处地方都不明白。但是这些犹太人蒙恩得救的犹太人，不单只能够将从苦妇女将新旧的东西宝贝的东西拿出来给地上的居民能够听到这个道，看到这个宝贝，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人信主，这些人传道是能够使到人能够作主的门徒， 而且呢听了道之后愿意同这些传道人施洗完施青的人一起来传道。但是呢这施洗完施青的人一面传道传了3年零6个月，我相信有这个时间。但是呢都没有给那个的伤害来伤害到他，因为圣经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不可以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中仆人的爱，这是有神的永生神的应在他额上为记号的，这些人在他传道的时间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攻击，无论是从天上来的这四位天使掌管地上四方的风，不会受到从天上来的伤害，也不会从到也不会从那个的敌基督来的伤害。原因因为敌基督出来的时间是用骑着白马，骑着白马意思就是说他用一个假的基督的身份出来，所以他不会去出洋相，表出他凶恶的一面，去杀这些施洗完施青的犹太人，所以他是会允许他们去传这个福音，直至到他看见很多人因着这些施洗完施青的传道人所传的道而信主的时间呢，他就开始呢就攻击他们了。换句话说，当他们施洗完施青的人工作完了，到启示录第14章，工作完了，14章工作完了，他们就被杀，然后呢就来到天上。所以在第7章旁边你写第14章1到5节，这些人14章1节到5节，这些人传完道，他们就会被杀，能够呢就上到天上，人的工作完了他才会死掉。这个是我的了解，这是我的相信。我相信人类在地上每一个时刻都有一些传道人来传道。以前的在先祖的时候有亚当来传给他的儿子儿女，然后在律法的时候有摩西啊、亚伦啊、有先知啊来传道给以色列。在教会的时候有传道人，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来传神的道。在那个千年大灾难是有施洗完施青这些施洗的支派以色列去传神的道。等到他工作完啦，然后才会被杀。工作还没完，他们是不会死掉的。所以圣经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了应的受了永生神的应的数目有4,000,000，他们被神差遣到全世界的角落每个地方来传神的道。我再说这四个支派当中有两个支派是不在的，第一个是但支派，我相信按照旧约圣经的记载这个但支派是应该将来是会出那个的敌基督，所以呢但支派不在其中。在那个创世纪49章16节，但必判断他的名，但必判断他的名，作以色列支派之一，17节，但必作刀上的血，路上的尾，咬伤马的蹄，使到骑马的坠落于后，这个但是使到人跌倒的，好像这个魔鬼迷惑人使人跌倒。这个撒旦的党神是使得人跌倒，我相信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但支派是没有在其中。另外一个支派是没有在其中的，就是 约瑟他的儿子以法莲，在那个第八节是有约瑟，约瑟有两个儿子，长子是那个第六节所讲的马拿西，然后第二个儿子是以法莲，但是约瑟见到他父亲雅各死之前，要求雅各为他两个儿子祝福，祝福雅各呢就交叉手来祝福，将长子的祝福不是给了马拿西，乃是给了以法莲，所以以法莲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但是得了长子的福气。通常呢，长子就代表父亲，父亲就代表长子。在这里第八节呢，就提到约瑟这个名字，没有提到以法莲。但是呢，不是说以法莲没有这个福气，乃是说以法莲的福气是在约瑟的里边。约瑟得着，以法莲就得着。所以约瑟呢，虽然是第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第十二个就是便雅悯，第十一个儿子雅各十一个儿子是约瑟，但是得了长子的福气，相悖的福气，不单止他约瑟，约瑟就是代表以法莲，约瑟支派就是代表以法莲支派，所以约瑟和以法莲这个支派不单止可以在十四万四千当中来传福音，他反而呢在约瑟真真正正约瑟的后裔出来的传福音呢，不单止是一万二千，还有马拿西的在第六节一万二千，所以在约瑟出来的是有马拿西以法莲总共两万四千人传这个福音，一个人得相配的福气，又有相配的工作。我感谢神对我的呼召，叫我作那个传道人来传神的道，得着这个约瑟所得的福气，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能够有资格有这个福气来传神的道，以至地将来得相悖的福气，这是好东西。不要觉得现在为主受苦，就是觉得这个苦的事情，要我们将神的话语放在内心里边，要我们晓得神呼召你是要你得福气。你写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人为人子，为了福音，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道，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的，你们自有苦的。当那日，就是审判的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祖宗大先知也是这样。二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不传福音，人家就觉得你很好， OK， 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宗大假先知也是这样。求神将这些话强记在我们心里边，被神拣选又差遣去传福音，在这个全世界的国落，这些是恩典，这些是福气，这些是主对我们的怜悯，不是我们拣选了主，乃是主拣选了我们，并且差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果子长存。无论我们相互求什么，就要得着。正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不是你们拣选了主耶稣，乃是主耶稣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现在主耶稣分派每一个圣徒去结果子，在恩典的时候，在约拿的时候，将来神差遣十四万四千的犹太人去全世界的地方来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父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如果你不爱地上的人，你不愿意为他受牺牲，不愿意更新忍受这些辱骂的胆，你将真理告诉人，就成为他的仇敌。你愿不愿意为他受这个苦楚，去传道也需要爱他，你才能够传。你不爱他，你不会传。正如那个的箴言书第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谁是管教。所以神这样教导父母用杖来打儿子，所以神用启示录第6章打开6个印，看到6样的灾难临到地上的时间，就好像用杖来打地上的儿子儿女一样。你不忍用杖打他，是代表你恨恶他；你疼爱他的儿子，你疼爱神的儿，你疼爱你自己的儿子，你就随时来管教。正如箴言书第13章24节，也好像箴言书第23章第13节到14节所讲一样，不可以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杀阴间。所以一面打他，一面让这些灾难临到地上，一面差遣74,000来传神的道，你给这些受痛苦的人，让他知道你受这个痛苦是要救你脱离灾杀的阴间，救你的灵魂。所以这些人听见而相信的人很多很多都悔改为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个慈爱的神允许地上的人面对那么大的痛苦，目的是打开他的耳朵，打开他的心窍，让他能够明白所听见的道。人没有在痛苦的时间总是不愿意听神的道，但是在痛苦的时间听见这74,000，这些又懂旧约圣经又懂新约圣经明白真道的这些好的传道人，一传道给这些人听，他们一听就明白，一明白就相信，一相信就能够得着拯救。好，我讲到传福音是福气来的， OK。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东西，你要看重这个传福音是神给你将来那个福气， OK。 你将来你得个赏赐就是大，不要单单贪图地上一点点这些个福气，这些福气不会长留的。神给你一点点地上的福气，目的是要令你悔改，令你要跟随耶稣基督，是传神的道。好了，第9节，这个其后，其后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144,000的人，在这个3年半，这个的在他们传道这段时间，传完道了，好像在什么14章，第一节，他们被接上升。他们被接上升之后，他们被接上升之后，就很多人得救了，因为他们在地上144,000人传道，很懂圣经的传道人传道的时间，很容易带到人信主。我们传得不清不楚的时间，自己也不明白的时间，自己都不相信，怎么叫听见人相信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是明白他的真道，也愿意背起知识之家写字来跟随这个耶稣来传神的道。此后就是如果按照那个文字来生呢，就说第一个此后就是7章第1节，第二个此后7章第9节，就是在这些144,000的人做完了神的工作，然后我观看就见到有许多的人，这些就要蒙恩得救，在苦难当中信主，信这144,000所传道给他们听的，在苦难当中能够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我观看 这里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没有人能够数过来。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就是在以前去教会糊里糊涂，没有去好好跟随，后来听见这些好的传道人传道，他就明白，以前听的是听到一般的救恩，现在听到全备的救恩，他们就悔改回转。但是这些人是要死亡，要被杀，这些人才能够得救。所以见到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来啊？是从国国主国民国方来的。为什么这些人是从这些地方来啊？原因就是这是四万四千被差遣，在不同的地方来向神来，在不同的地方向神的百姓蒙恩得救的人来传神的道。OK， 我知道这些犹太人是很厉害的，是神允许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的各落的地方，分散到全世界各落地方，要他们学。有些犹太人是住在中国，就学中国的言语；有些住在西方，北美就全学英文；有些是去了法国、德国就学这些个语言。所以这些是四万四千的以色列人，去了各国、国族、国民、国方来传神的道。然后看他，约翰说：“我见到这些人蒙恩得救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人如果不穿白衣，是没有这个资格是站在神的面前。但是这些人能够身穿白衣，就好像那个嘅第四章第四节。”这二十四位长老也是身穿白衣一样。 OK， 穿白衣的才能够去到一个圣洁的神面前。好，这些人蒙恩得救的人身穿白衣，站在宝座和那个羔羊的面前，手拿着棕树枝，好像参加了个祝盘节一样。神怎样拯救？以前神怎样拯救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在埃及的地方，他们是有房屋的居住。离开埃及，就过了红海，走这个旷野的道路。那时候他们是没有住在房屋，是住在帐篷里边。所以他就拿着棕树枝，那个祝盘节，就是纪念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现在这些国国族国民国方的人手拿着棕树枝，也是庆祝，现在不是住在自己的房子，现在来到天上，手拿着棕树枝，庆祝神怎么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的罪恶的时代，现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庆祝纪念神的拯救，就好像以前以色列在祝盘节的时间纪念神怎么拯救他们出埃及，将来这些穿白衣的人站在神面前和羔羊的面前，是纪念神怎么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好，第十节，百姓就喊着说，这些人唱歌来赞美神。他见到这些拿着棕树枝，欢喜快乐才会唱歌。OK，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记不记得我们看那个第四章启示录的时间，那些约翰看不到耶稣基督，只看到个赞美是归给坐在宝座的。到第五章看到基督的时间，个赞美呢就不是单单归给坐在宝座的，也归给那个羔羊。OK， 所以现在这些人是经历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知道 要送赞的时间，就是不单止赞美天神的父神，也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所以他们大声这些有许许多多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数目没有能够有人数过的这些人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因为神是差遣用那个永生神的印差遣另一位天使去印在这四十万四千的强大人的额上，以致他们有能力得着神的宝物，属于神的就归于神，属于神的得着神的宝物以致他们能够完全全福音的工作拯救地上的人。正如圣经所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果然现在是教会这些圣徒去传福音在恩典的时候，将来是以色列四十万四千的圣徒去完成这个工作。正如圣经所预言，感谢赞美主，在每一个时刻神都会呼召他的仆人去传神的道，来拯救这些愿意听的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好了，当这蒙恩得救的人将那个的救恩归给那个父神，还归给羔羊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父神坐在宝座的父神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然后耶稣基督是差遣这四十万四千的人来传福音给这许许多多的人因信而得救的人。所以这些因信而得救的人就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们得了救恩，将这个的祝福归给天父和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十一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众长老就是二十四位长老，并是火屋的周围。众天使这些周围的天使在那个宝座面前俯伏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这些天使周围的天使都同意这些许许多多蒙恩得救的人对父神的赞美和对主耶稣基督的赞美，就觉得这个救恩是出于他们的。如果没有父神差遣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差遣四十万四千，地上的人是没有能够得救的。四十万四千是传什么就是传父神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他们悔改为罪。这些人听见这个道就得着拯救，所以将救恩归给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天使看见，天使也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是什么呢？一个亲身经历拯救经历神的救恩的人，就能够说愿救恩归给父神和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要拯救天使，按照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仆人。耶稣基督并不是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唯有亚伯兰的后裔能够唱诗歌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和归给那坐在神右边的神的羔羊。你经历过救恩，你才晓得将救恩归给神，你赞美神。但是天使从来没有得到神的拯救，神来到地上不是拯救天使，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将来会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边。天使三分之二的天使没有抵挡神，继续侍奉神的。这些人就赞美神说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这七个的美德将神的美德，七个神的美德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没有讲到七个美德当中没有讲到救恩，因为天使是没有得到神的拯救，唯有我们是得到神的拯救。有这个经历就能够长出神的救恩，所以在这个救恩旁边你写那个诗篇，我刚刚所讲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八节，经历神拯救的人，亲近神的人，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这些人在苦难当中以耶稣基督为他的避难所，好叫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述说神一切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救恩，所以在这个救恩旁边第七章第四节的旁边，救恩的旁边你写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八节。天使没有经历神的拯救的救恩，所以没有提到这些东西。天使经历神的祝福荣耀啊，神给他智慧啊，所以他将荣耀给神，智慧给神，感谢给神，尊贵给神，权柄大力给神。神将这些荣耀啊、智慧啊、尊贵啊、权柄啊、大力的是给了这些天使，所以天使是晓得将这些东西归给神。你有这个经历，你能够才讲到这些东西，你没有这个经历，你讲不到。所以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经历了神的拯救，好像我能够述说神一切的拯救。好，回去看十三节，二十四位长老当中有一位长老，在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呢？是从哪里来呢？这个约翰就对那个长老就说，我主啊，你知道，我不知道。他那个这有一位长老就向约翰说，这些人的旁边，你写第七章第九节，这些人就是说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的人，这些人是从国国国族国民国方来的，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从那个国国中，全世界都面对大患难，但是在大患难的时间耳朵打开，愿意听这十四万四千的传道人所讲的道，愿意听这个救恩就能够救到他。福音是神的大能，只能够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被拯救出来的，这些人所以晓得去说大声的喊着说，愿救恩归给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和归给羔羊。这些人是欢喜快乐，若有喜乐的应该歌颂，这些人很喜乐。哦，他们觉得以前这些爱主的他的朋友见到他们被提，哦，他们很忧伤啊，听见这些传道人说啊，你不爱主，你会留在七年的大灾难。果然应验，后来呢 啊，他觉得自己啊，这次惨了，很惨了，没有机会信主了。啊，谁知道听到这些传单，讲个道，很好的传道人，是四万四千的传单，讲个道，哦，他们明白了，啊，知道是真实了。现在受了那么多苦，还要受苦吗？没有那么笨了、啊。他愿意背起知识之家，写字来跟随这个耶稣，与这些是四万四千人忠心来传这个福音，不再为地上这些食物啊、房屋啊这些东西来劳苦。这些人呢，一去传福音的时间就被杀，他们就流血，就好像第五个印一打开的时间。所以这些人就大声喊着说：“圣者真是个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他们在地上的时间，在地上被杀的时间，他们住在天上的时间，他们就向神来这样祷告。不单向神祷告，是大声的，因为人很多嘛，这些被杀的人的时间。第六章第四节，大声喊着说，这个旁边你写第七章第十节，七章十节，在七章十节你写六章十节，因为这些人很多，每个都是同心合意的这样向神，有些人就向神祷告啊，这样第六章第十节到了七章十节呢，就向神赞美歌颂。 OK，好，那么感谢神啊，给我们能够看到，我宁愿现在受苦，宁愿地上人觉得我是怪怪，为什么传这个神的道，我不愿意在那个千年大灾难的时间这样受苦才信主，至于我和我的家，我劝我自己的家人，好好。在这个时间同我忠心的一起来传神的道，完全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遵守神的旨意，完全他的工作。好，回去呢，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他们是给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他衣服是穿白衣，这些人是信主的人，信主就从那个大患难中救出来。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现在听这个道的人，能够从这个恩典当中，从这个世界的当中被救出来，好好来传这个道，以及我们在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我们被提到空中。 OK， 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因为为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你们是怎样的酒席下半段，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来传这个福音，一面传一面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将来愤怒的耶稣的旁边，你写启示录第六章十六到十七节，第十六到十七节，这些不相信神的人像山像岩石祷告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很明显人愿意这样去死，被石头来压死他，目的是要逃避在宝座者面前的和羔羊的愤怒，因为神和耶稣基督的愤怒的第一日来到，谁能站得住呢？求神给我们能够脱离这些东西，不要在这些痛苦当中你说这些做这些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 OK， 不要学他们宁愿死都不相信神，是啊，这个是很没有智慧，应该在苦难当中的时间，应该在 苦难当中是悔改为准，不应该苦难当中求死。OK， 神允许这些苦难，是目的不是要我们死掉，要我们悔改为准，能够得救。因为所传的道就是悔改赦罪的道，所以我知道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无论你是在恩典的时候救你，还是在千年大灾难来救你，但愿神的儿子儿女做一个智慧的儿子儿女，在现在好好地去传承的道，不要再等，有机会就向家人来传，好好的作一个的智慧之子。 OK， 忠心的来传承的道。好，回去那个启示录第七章，第七章第十五节，所以他们就是这许许多多没有人能数过，从国国国主国民各方从这个患难当中被拯救出来，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口里应耶稣为主，心里相信曾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们曾经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自己的一场洗白净，所以他能够披戴基督来到神面前，拿着棕树枝来大声来赞美神。所以呢，他们呢在神的宝座前昼夜的日日夜夜的在神的殿中侍奉他，侍奉神。以前不愿意来侍奉现在愿意来侍奉，感谢赞美主。侍奉他的旁边你写下来，就等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九到十节，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你真真正正信神信耶稣，你一定要侍奉他。无论你是在地上恩典的时候你要侍奉他，将来在天国里面你也要侍奉他。为什么不早点来学习来侍奉他，免去这些苦难呢？这是好的东西啊！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我所讲的道，明白神所讲的道。神清清楚楚藉着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在第七章讲得很清楚，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就是父神，要用帐幕伏庇他们。亲爱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侍奉神的时间，神用他的帐幕来伏庇你，用他的大能大力来伏庇你，攻击你就是攻击他的帐幕。神的殿就是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为神的殿，任何一个人攻击我们要先攻击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智慧聪明抵挡耶和华，我们只能够辅助真理，不能抵挡真理。扫罗曾经有逼迫教会攻击耶稣基督，最后失败的是他。坐在宝座的见到这些儿子儿女侍奉他，坐在宝座的父神用他的帐幕，用他的殿，用他的居所来伏庇他们，保护他们。换句话说，你要攻击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要先攻击神的居所，神的帐幕。哪一个人能够攻击神的帐幕？神的帐幕是在天上。感谢赞美主。十六节，这些侍奉神的人蒙恩得救的人离开地上的患难，离开地上的饥荒，他们不再饥荒，不再渴了。有地上有干涸，这些因为启示录十章讲到那个两个见证人，他会祷告，有地上不下雨，所以当时有很大的旱灾，又有饥荒但是他们不再饥荒，不再喝，因为这些人都是从饥荒当中被救出来，从饥渴当中被救出来。是在这个经过这三年多的时间受这个苦难，他们愿意悔改为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一头和盐液也不再伤害他们。我看到这些人 一个一个灾难临到，他们都不愿意悔改。这时我觉得人真是很愚昧，你在这个的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的旁边，你写十六章第八到第九节，十六章八到第九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很热的那时候，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在那有权柄管者这些灾的神的名，亵渎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来归给他。你说人真是很笨，你看那个第十六章第八节，受到痛苦还要亵渎神不悔改，受到痛苦第六章第十六到十七节，这些人受到痛苦，没有向神祷告，没有向耶稣祷告，反而向山向岩石来祷告，宁愿死都不悔改。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传这个福音，等他知道在患难当中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不要亵渎他，要悔改委转归向他，就能够蒙恩得救。你看这个强盗悔改的强盗，你看这个耶稣基督讲个比喻，说那个五点钟进去葡萄园的这些人在外边经历个饥荒，经历个炎热，但是听了耶稣基督呼叫说你进我个葡萄园来侍奉我，这些人达到五点钟的时间，五点钟啊，六点钟收工，五点钟才进去。你说真是五点钟进去的这些人还可以得着拯救 OK， 好像这个的强盗一样。求神给我们真是有智慧，就好像那个的听过的比喻，第九个比喻就是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快一点点来侍奉神，这个时间无多，现在很可能已经是三点四点钟的了 OK。 我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近了、希望真是最后一批的是能够五点钟都能够进去 OK。 五点钟进去的人还是可以虽然只是做一小时，正如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说第二十章第四月就四月就说那后来来的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耶稣基督竟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得到这个的救恩，真是感谢神。那个强盗最后悔改委转都能够拯救，所以我们继续将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家人，让他们相信这个美好的消息。很多人这些恶人觉得是 too good to be true， 这个好消息就是那么 so good， 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人是空手见啦，不要空手见主，早点进去为主多结果子，感谢神。这些人不再吃不再喝日头的热和日头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让他们受伤害的时间受得去悔改委转，不要宁愿死也不向神祷告，向神祷告求神拯救我们，不要亵渎他，要赞美他，要感谢他。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定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弟兄姐妹，这个生命水的泉源事实上在那个的启示录已经老早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水的泉源。
给着这个着这个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大家旁边。现在如果任何一个传道人将智慧人的法则来告诉你，他就是领你到生命水的泉源。如果这个传道人讲的道不是要你做一个智慧的人，不是讲的道要你做一个悔改伪像好好来侍奉他，这个也不是智慧人的法则，智慧人的教训。箴言书十三章十四节，智慧人的法则，智慧人的指教，是生命的泉源。所以现在如果你听到传道人劝你做一个智慧聪明的人，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好好来侍奉他，听了他的道要去行的，就是个智慧的工头；听了他的道没有去做的，就是个愚昧的人。你听的道，从耶稣基督所听的道，就是智慧人的法则，智慧人的指教，要你听了道去行。你在这里旁边，启示录第七章十七节的旁边，那些箴言书十三章十四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这里是他耶稣基督是个好的牧羊人，会牧养他们，他蒙恩得救，神会牧养他，藉着耶稣基督来牧养他，带领这些蒙恩得救人到生命水的泉源。这个生命水的泉源就等于现在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再写十四章二十七节，任何一个传道人讲的道是要你去敬畏神，这个就是带领去到生命的泉源。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听到传道人要他敬畏神，这些人心里甘愿不愿意敬畏神，这些人是愚昧的人。我再讲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这生命的泉源是什么啊？十四节，十三章十四节，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这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十四章二十七节，十三章十四节，耶稣基督领这些蒙恩得救人到生命水的泉源，让我们离开死亡的网络。现在我们要学来到生命的泉源哪里，是听智慧人的法则，是听了道就去行道，这就是真智慧。你再写十五章，再写十五章三十三节箴言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一个智慧的人对你的教训是要你敬畏他，是要你敬畏神。一个不晓得敬畏神，不晓得去敬畏神，你是没有听到智慧的法则，没有听到智慧的训诲。所以你写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旁边，十三章十四节箴言书，十四章二十七节，十五章三十三节，还有十六章二十二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换句话说，你到了生命的泉源，你得着这个智慧，你会劝人去敬畏神，做个智慧之子。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人之无知而死亡。我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是灭亡的，我个面因无知而灭亡。求神帮助我们看圣经，要学的，要学什么呢？去敬畏神。敬畏神就远离恶事，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按照摩西所讲，在生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和二十二节，敬畏神是什么？两件事情，就是遵守他的诫命，侍奉他。你不要同我讲你是敬畏他，如果你不遵守他的诫命，不要讲你是敬畏他，你没有侍奉他。一个侍奉他的是敬畏他的，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敬畏他的人就是智慧的发展，就是有智慧的人，这个人会被领导，被耶稣基督带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感谢赞美主啊，让我们远离远离在撒的阴间，远离这个地狱，远离这个的离开死亡的网络。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第那个的十五章二十四节，智慧的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撒的阴间。主耶稣基督带我们从生命的道来上升，耶稣基督的带领使我们远离在撒的阴间。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在天上不再饥不再喝，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这个生命水的泉源，除了写下来箴言书十三章十四节、十四章二十七节、十五章三十三节、十六章二十二节，你再写启示录，启示录那个的第二十二章，生命水的泉源，就是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河的两边与那边，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着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的。你在这里旁边，耶稣基督会带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现在我们去敬畏他，现在我们是侍奉他，现在我们是依靠圣灵去远离恶事，依靠圣灵去遵守神的话来侍奉他。将来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就是二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啊，不单止不会饥不会渴，有这些生命树和果子，而且不会再有病，因为这个叶子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的，就是这些从果果果主果方果面来的人，蒙恩得救的人，在大患难中出来的人，感谢赞美主。那时候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因为以后再没有咒诅，只有祝福，哪里会流泪呢？不会再流泪。我们感谢赞美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希望我们得着这个生命水的泉源。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啊？二十一章启示录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感谢赞美主，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生命水的泉源。个旁边你写二十一章第六节， 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信耶稣就能够得着了。信了主，好好依靠神，忠心的学这些，在大患难当中信了主，愿意跟随这四四万四千的传道人来传道，以至到被殉道，能够大声的向那个圣洁真实的主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原来等到数目满足的时间，神就审判他们。我们自然是白白得了这个救恩，白白的得了这个生命水的泉源，然后我们也白白的将这个好的消息传给我们的家人。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听到主你向我们讲宝贵的说话，求主你真是帮助，无论是在 New York、 New Jersey、 Edmonton 还有还有 California 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在中国的、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好好听到主你自己的道，就明白在这个恩典约拉的时候，好好忠心来侍奉你，不是空手来朝见你，而是丰丰富进入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国度里边。主啊，我向你恳求，求主你施恩，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无论在哪里，每一次开口讲解的时间，你将智慧和真理的灵力赏赐给他，将你向他所讲的话，每一天所讲的话，要他传在心里边，以致他能够按时有分量给你的众儿子儿女，是叫你的儿子儿女好好来敬畏主你自己，来到生命的泉源里边，自己得着智慧，有智慧的人就是生命的泉源，他能够救了很多的人。主你帮助我们传你的福音，能够拯救这些人，好像这四四万四千这些忠心良善又有用的传道人来传你的道，不单只明白新约，也明白旧约，让我们明白智慧的法则就是敬畏耶和华，让我们去远离恶事，忠心来服侍你，爱你，遵守你的诫命，以及我们将来丰丰富富进入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国度里面，不是单单自己一个进去，是带着全家进去，不是单单一个来侍奉，以及我们能够说好像约书亚所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你救我们的时间，你救我们全家，你呼召我们的时间，你呼召我们全家，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呼召，说你呼召我们是要我们为义受苦，为行善而受苦，总比行恶受苦、行不义受苦还好，因为行不义受苦没有得什么赏赐，行善受苦是蒙神喜悦，而且得着神荣耀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继续去做主你自己的工作，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谁听你本人在你面前昼夜的呼求，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求神赐福给你们了，
谢谢牧师。
好，拜拜
拜
拜拜。